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哎，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算是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一种对谈方式。对，今天我们请上了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样样。
嗨，大家好，我是样样。
对，样今天呢带上了他的家属。没有，
史无前例吧？应该
是样样的姐姐，亲姐姐。让我们来欢迎咪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姐。
哇，声音好听哦！
而且咪姐长得真的非常的美艳，
绝美绝世容颜。
谢谢大家。
对，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嘛。因为众所周知啊，咱们瓜跟刘都是纯粹的这个独生子女家庭。
呀呀呀！
对，然后我这边呢，算是一个半独生子女，就是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然后再加上样和咪姐嘛，两个人是真正的这个多子家庭。哎，所以说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咱们这个原生家庭啊，以及这个独生非独生。
对对对，我还蛮好奇的，主要是
对对对啊。我们先介绍一下基础情况吧。咪姐是姐姐嘛，咪姐比样大6岁。好，那毕竟今天咪姐是第一次来做客咱们凹凸电波嘛，
些许紧张。
哎，感觉还是有些许紧张。那我们有请样来介绍一下你跟姐姐之间的这个基础情况吧。
好，就是我姐呢94年，哎，然后比我大6岁嘛。那其实我们家呢是怎么说呢，很难避免的，在我们那个大环境里面都一样的，都有一个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然后虽然说我们家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就是这样的倾向里面稍微少了一点，但是也还是有的。对，然后但是我爸妈呢在教育我和我姐这方面呢就一直强调一句话，就是你要懂得爱姐姐。然后跟我姐可能也会说你要懂得爱弟弟。但是同时爸妈就是给我们俩的那碗水端不平，那这样的话就会很矛盾。所以说我跟我姐应该就是说在我们的成长阶段呢，我们的姐弟关系的培养里面应该就是还蛮矛盾的，有时候
应该是有很多波折，是不是？
对，会相爱相杀。会姐弟情断。爱恨交织。
你们不是从最一开始可能从小到大姐弟关系就非常融洽到现在是吗？
对，
这很难有吧。
很难，因为就是受大环境的影响和我爸妈的一个思维方式和教育方式，其实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个人是认为是有阶段式的发展的。分为三个阶段，那我们后面可以再详细聊这三个阶段。
是我和我姐的话，前面的阶段就是受我爸妈的塑造嘛，对。但是后来呢，咱们就是进入一个互相培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阶段，对。
你们俩之间互相培养是吗？
对，就所以说我们才可以后来关系这么好。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聊嘛，因为像刘和瓜作为独生子女，应该对于这种有真正的亲血缘关系的姐姐弟弟的家庭应该会有一些比较好奇的问题。
是因为我小时候大概是我具体忘了多少岁了，反正是还在小学里边，也不是高年级，可能3-4年级左右吧，也就是可能不超过10岁的样子。然后我印象里边毕竟是很多年前了，我记得我妈还是我爸有一天在家里面跟我说，哎，爸爸给你生个那个弟弟或者妹妹好不好。然后我其实长大都不记得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之后我爸妈跟我说的。然后说我当时的回答让他们就是虎躯一震。然后我说我当时说了什么，然后他说你当时就是听到我问你这个问题之后你就说我不要，你敢生我就敢弄死他。我说我小时候说出这种话吗？他说对，吓得我和你爸不敢生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我说这句话才不生，反正最后结论就是我没有再有什么弟弟或者妹妹了。
我有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就当时我8岁嘛，然后我爸妈当时还在一起。当时是我爸已经不想再要小孩了。但是我妈还想要，所以我妈她就来旁敲侧击我，她意思是想让我去给我爸爸进行一个洗脑。然后我妈就来问我说，哎，你不觉得你一个人每天在家里很孤单吗？对，万一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陪着你不好吗？我说除非你现在能跟我生个哥哥出来。
我好像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我说不然不管他是弟弟还是妹妹我都把他掐死。
就我就想做那个小的，我想被照顾。
对，
所以说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我当时其实没有特别强烈的实感的，因为就是爸妈没有提前跟我说就是他们已经
准备要怀二胎，
对，要有小孩。他们没有跟我说就是我准备要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了，是他们已经怀了，就是已经显孕了，才跟我说这些。哎，我们可能准备要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了哟。你作为姐姐的话就是要做好个准备这样子。
他说我没做好这个准备。
直接通知你
会打掉啊。
对，会打掉啊。这个不想要。
其实当时我是没有实感的。我所谓的实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生出来了。
对，在病房里我才有实感。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激动的， 就是激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我们的那个住院部它是在一层楼嘛，它不是说产房跟其他分开，就是一层楼就是住院、各种科室可能都有、我直接跑错了、对，我就是
跑到男科
跑到那种外伤科去，就当时我就一整个趴门，我说妈妈，然后结果里面七八个那种大老爷们全部看着我、就是他们就是那种工地上的叔叔嘛，他们就其中一个骨折了、他们就围着他，然后就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我就当时哎不好意思，然后退出来又狂奔到第二个拐角的那一间，那间才是产房、才是我第一，我就第一次看到他，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在那个车子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虽然刚生出来但他非常的白、很可爱很可爱，所以我
肤若凝脂，
对，我当时就说啊、他好可爱，他像个小小的团子一样，然后他当时也没有哭，就是四肢在那里蠕动、超级可爱，然后我妈妈就边喂奶他，然后就我去碰他的那个小脸，好薄的一层脸，非常可爱，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好吧，好像有个弟弟好像也还可以吧，
蛮
可
爱的，
对，很可爱，很
你知道吗，你跟妈妈讲的完全不一样、
妈妈，我跟你讲妈妈肯定在挑拨离间我们两个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你是觉得我很可爱嘛，但是你知道我妈是怎么说的吗、因为我比那个预产期要晚了好像一周多、然后就是生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危险了，还好就是我妈提前去住了院、要不然的话医生就说可能就保不住了，咱们说、对，然后就把我生下来之后因为已经太晚了，所以说羊水好像有点少、然后我整个皮是皱的
啊，皱巴巴，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是怎么说呢，躺在病床上，然后医生抱过来给我妈看一眼的时候，我妈就是当时好像、
把她推开
我妈她据说大叹了一口气怎么会长成这样，说我跟我老公也长得不差
打点羊胎素就好了，皮都展开了
赶紧打一针羊胎素
那我觉得不对，就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他比我之前，就是因为我有之前的照片嘛，比我一百天的时候都要好看，他刚生出来比我一百天的、
有没有可能是姐姐滤镜啊？
对对对对 maybe 是真的有了，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感受，我觉得他是一个白白的小人，很可爱，
白白的小人，对
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
对，因为刚刚有个很大的区别点，就是在于刘，你爸妈问你的时候，你已经上小学了嘛？
对，
就是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个人意识了。
对，
对，但是咪姐当时才五六岁的样子，
五六岁，
对，所以她可能这个事情你乍一告诉她说你马上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了，可能她也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so, so
对，会怎样他也不知道。
而且就是当时我们的大环境就是周围有二胎挺常见的，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很特殊的事情、就觉得说有就有啊也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在就是样在、等于回家了嘛，然后要开始可能四口之家的生活。
对，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你还是有蛮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啊家里边突然多了一个小小的人，然后你会觉得很兴奋、想要去看看他和他一起玩吗？
会啊，因为真的就是还是因为他太可爱了，不好意思我是个颜控的姐姐尤其是随着他就是慢慢的长开了，包括他到一百天到一岁的时候他都非常可爱，那头很圆
很大，
四肢像那个米其林轮胎就是很肉很胖胖的，而且他就是常规他不怎么爱哭，我是非常爱哭、他常规就是睡在那个床上就是像一个布偶一样娃娃一样对，只会呼吸，所以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他。
哎，我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吧？
我可以理解，因为当时，我得知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对，
你那时候已经，
我那时候已经十九岁了。反正你在浙江传媒学院就读，
已经坐稳了，已经无力回天。
对，我说 OK fine，然后我就回学校去上课嘛。等到我再一次放那种，我忘了是寒假还是暑假，哎，我算一下，应该是寒假了。对对对，然后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出生了，且当时已经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样子了，你知道三翻六坐嘛，他当时还不能翻身，就很可爱，一个人躺在那边。然后我弟弟没有那么白，他有点黑的，但是怎么说清洁滤镜嘛，当时也没有觉得他有多丑。但是我弟弟也是属于那种不爱哭的类型，不爱哭的小孩你就会觉得特别可爱，
对
对，然后你会去逗他，我弟弟还会跟你配合，他还会笑，然后就觉得无比可爱，你好想抱着他狂亲，而且身上散发的是真实的那种
奶
味，奶
香，对，真实的奶香味，
可以打奶嗝。
我的粉色小小奶瓶这样子。
那后来让你稍微长大了一点是因为人在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一两岁，
对，
你可能对于姐姐啊或者这种概念啊以及包括你的记忆或许都没有那么深刻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识到我有一个姐姐这件事的呢？
嗯，大概是我三四岁，
嗯，
然后四五岁那个阶段吧，应该就是我爸妈，因为他们说你要爱姐姐，你要懂得爱姐姐，但同时他又就是重男轻女嘛。那同时我姐又是一个怎么说呢，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一个女孩，
麻辣女兵，没错，
对，麻辣女兵，对，狮子座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反向的造成了我有点甜我姐
啊、
你想要哄着她？
对，我想巴结她，因为好像姐姐好像，因为她当时假如说她我六岁，然后姐姐十二岁的时候其实已经准备初中那个年纪嘛，她会开始有一点点觉得说啊，凭什么？凭什么是弟弟好像享受了家中的福利哦、啊、红利之类的？
嗯，
对，然后我就开始巴结他，
怕他生气不理你之类的。
对对，
你一般会怎么巴结他？
就是就会跟着他，跟屁虫啊之类的。但是也有就是相爱相杀过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就是一些争吵、哎谩骂、对殴打他。
很难避免，就是因为当时我十二岁的时候，他六岁嘛，
嗯，
六岁就是一个狗都嫌的年纪，
嗯，
然后他整个人也是还蛮皮的，蛮皮的，然后又长得当时也没那么可爱了，就开始抽条了嘛，他就
变了，
对，开始变了，然后我这个就颜控的姐姐就开始看得不爽，咱们就是进行一个打架的大动作，这样子，
你们会为什么打架？
就是各种鸡毛蒜皮，
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我们还记得就是那个事情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的情绪变化非常多，那就是那五分钟发生的事情，我情绪变化非常多，就我们因为一件小事情。他拿那个钙片的瓶子，因为当时的钙片瓶子是铁瓶子嘛，
嗯，
如果说砸中的话其实很疼，会出血的，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姐姐就是身手比较灵敏，然后就躲过了，但是我当时就越想越生气。
他是砸你是吗？扔你
砸我、就是、
然后没丢中，
对，没丢中，但如果但凡砸中的话，我脑袋上就是一个血痕，
就是个包。
对，当时我一开始我的情绪是很生气，我说你怎么敢拿这个砸我。
对，我可是狮子座。
对，没有没有，因为很锋利嘛，砸中的话我肯定是要受伤的、啊、但后面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然后变成委屈了，因为我说、嗯、我居然被一个六岁的弟弟欺负，他居然敢砸我钙片的瓶子，然后我就开始爆哭。
你没有找爸妈？
没有，就是我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在家，他在旁边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像没有发生一样，就玩他自己的，结果在旁边
气死了，
造谣，
越想越生气，然后我就哭了，他没有事、然后我就哭了。
他没有来哄你吗？
没有
没有，我跟你讲我的第一人称的视角是怎样。对，就是我们展开了一个口角，对，然后可能就是也是一些殴打，对，然后就扔过去了那个瓶子，然后呢那个钙片的瓶子的瓶盖可能就打开了，然后钙片就
散
落一地、
哦、
你知道钙片价值连城，对，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其实我把那个瓶子扔出去之后我已经开始后悔了，要么我没把那个劲儿收住、然后哎，我当下已经慌了，但是我已经愣住了，然后我就看到我姐整个人就是待在那边，然后死寂了几秒钟之后、我姐开始蹲下来，然后在地上捡钙片，边哭边捡。对不起，我相信多年以后我跟你说声对不起。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有点不知所措，我说怎么样，我要去道歉吗还是怎样，我要帮他捡吗，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他的不知所措在我看来就是无所谓，
冷漠。
对，因为他并没有来跟我道歉什么的，只是背对着我。好的，就是咱们的信息差就这样产生了。所以我当时就很难过，很伤心，很生气，就觉得说你小我六岁，你居然开始忤逆我了，以后该怎么办，这样子这个家要完蛋了。
对，才六岁就敢拿东西砸我，
对，
那十八岁岂不是要杀了我。
我感觉很害怕。
哎，你们其实前面有提到过，就是说家里面的爸妈虽然说弟弟爱姐姐，姐姐爱弟弟，但是还是会可能出现一些偏心的情况嘛。
对，
那这种偏心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啊？就对姐姐来说的话，
主要体现在其实小事情上，我爸妈还是比较一碗水端平，比如说吃的呀、喝的上啊，他们还是比较平均的。
哎，我没有觉得很平均的，
是吗？
就例如说，就家里面杀了一只鸡，你知道我们广西很爱吃白切鸡吧？然后就
有一些有一些语气词不要加在不该加。
Sorry， 对对对，文明文明，就是鸡腿，就大人会觉得说小孩嘛，肯定是想吃鸡腿的，对不对？
嗯，
然后说好啦，姐姐那个鸡腿让给弟弟啦。殊不知，对，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我姐也不喜欢吃鸡腿，我姐喜欢吃
鸡
翅，
嗯，
对，然后我就不情不愿的吃了好多年的鸡腿，我姐就理所应当的
开开心心的吃了好多年鸡翅。
无语。
但是就是说到就是偏心这个的话，我其实还是真正的说一下我真正感觉到偏心是什么时候。就是我爸妈没有对我说过一个事情，就是关于我们不动产的一个分配这个事情。
哦，
对，他们
是犀利的问题。
对，是蛮犀利，但是
咱们可以展开聊聊。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正常，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就是姐姐和弟弟的一个，
应该不能叫正常，只能叫普遍，
普遍就比较普遍。就是我爸妈说过，就是给我留的话，可能就是留一些嫁妆。那个嫁妆的数额我就不便说，但是就是比较少。但是给弟弟留的话可能是留的比较大的，因为在我爸妈的一个潜意识里觉得他是肯定要结婚生孩子成家的，那要给他一些充足的资金给他的小家庭启动。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们会觉得说
你要嫁人，
我要嫁人。而且曾经有一度我爸妈会觉得说那肯定嫁去南方了，就去那边生活了就好了，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一个准备，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就在我爸妈的印象里，他们虽然也有给我留，但是跟我弟弟留给他的比起来的比重是
有点失衡，
失衡，
对，是很失衡，
非常失衡。
对，就是，但我爸妈没有跟我说，没有直说这个事情，我还是从他嘴巴里面知道。
对
啊，意思爸妈有跟样讲，
对，
他们有跟样。
对，其实大概就是前一两年嘛，然后妈妈就有跟我提起过，就是说啊，以后这个房子啊就是你的啦，然后你以后结婚啊生子，这个房子就是你的啦啊，这个我们就全新装修一遍，然后这个就是你跟你老婆的一个嘱托这样子。然后，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前面说。我跟我姐的关系就是会在后来会变好，就是因为我们互相看到了对方的困境。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家里面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资源分配不均我是看到了的，然后另一方面我本身我不想要这些倾斜的资源。对，我跟爸妈说，我说这些东西你们不用管，就是这是你们俩血汗钱用双手挣来的，一分的不要考虑到我这边。就是如果说你给我两个选项，就是我爸妈把他们的那套房给我，然后我就怎么说呢，在他们的膝下承欢，对，颐养天年什么之类的，我不要，我宁可一辈子租房，我都不要那套房子。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资源的倾斜，我得来我觉得受之有愧。
是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之前有在刷帖子都刷到过，就是也是有一个弟弟，他意识到了重男轻女这件事情对自己姐姐造成的伤害之后，他拿过了他爸妈给他的那一套房子，然后卖掉了，一人一半，
对，你们平分。
哎，什么时候？
已经开始想了，傻孩子干嘛不要房子，拿来了不就好了？
素，还是你们有手段。
但是我的想法反而有点不一样。我会觉得说，不管我爸妈是给我的还是给我弟弟的，其实都是有条件，都是有框架的，就是在基于我们俩都要成家的一个前提下。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见双方的困境，是因为我们都了解到这些东西它都是有条件的，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可能不一定非得结婚，然后我弟弟他是一个 gay 子的成分，
必然是不会结婚，
对，他是不会结婚的，所以爸妈他们给我们的这些馈赠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因为一旦接受了就意味着我们
要
放弃，
你
要
达成他的要求，
我们要放弃这个自我，但是我跟我弟弟都不愿意，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会看见双方的困境，是因为我们能够了解到基于爸妈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我们是不一定能做到的，这样子。
对，
标好价格了，其实
对
对，就是这样。如果说接受了的话，我爸妈肯定会要求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说，那我们就基于就是我们不要这个东西，我们去自己努力一下，看看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才会出来。对，才会出到杭州来，就是不在家里那边生活。
自由比金高，贵
倒也不是，
好一个生活。
哎，因为关于这个话题哦，就是我最近也有一些感受到，倒不是我跟我弟弟之间的，因为这几年经过我妈的败家，我们家已经没什么家底了，就是也留不了什么东西给我跟我弟。对，但是呢，就是在于老师那边我有感受到，因为于老师他是哥哥嘛，然后他有个妹妹，妹妹比他
亲妹妹，
亲妹妹，妹妹比他小，哎，多少岁啊？十几岁的样子吧。
哦，那也差蛮多。
对，差蛮多的。然后前段时间是他们家在老家那边有一套房子准备卖掉，然后刚好有人来问价，然后。于老师的爸妈就打了电话问于老师说这个房子能不能卖。我当时觉得很怪啊，就
你爸妈的房子干嘛？
对啊，爸妈的房子卖就卖啊，干嘛问于老师啊？然后于老师就跟我讲，爸爸妈妈准备把那套房子留给他的妹妹。 所以来跟于老师商量一下。
哦，现在要卖了。
对，然后我就说那留给妹妹也很正常啊，我就有一种为什么要征得你的同意的感觉。
对
呀，
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对，然后于老师才跟我讲了，就是大家也知道温州嘛，就是也比较，
也有一点，
哎，也比较传统一点，哎，然后他爸妈会觉得说甚至在更极端一点的情况下，其实所有的家产都是应该留给儿子的，嗯，然后现在我们要留一部分给女儿，所以要问问你的意见。
嗯，哦，
我觉得这
my god
很窒息耶。
对，这是他们的思维定式。
真
的，对，但是你知道其实于老师真正的想法是留给妹妹不管是一半甚至更多他都完全 OK， 他非常爱他妹妹，他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老一辈的思维里面他们就会觉得这
是
要经过儿子
同
意
的，
同
意的，
嗯，首肯，嗯，
对呀，嗯，
Oh my god
I don't want
所以姐姐有在什么时刻开始有点讨厌弟弟了吗？就是你们可能矛盾爆发比较严重的时段。
矛盾爆发的比较严重的时候其实就是六到十二岁这个阶段。
你六到十二还是他六？
他六到十二岁这个阶段。
哦，就是，你初高中的时候呢就是。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整个人的性格也是
有
变化，有点叛逆期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比较凌厉，就我们之间的话三言两句不合就会开始吵起来。
哦，感觉你们俩应该都是那种口齿很灵，
对，就是双方不服对方的那种嘛，所以就特别容易产生口角，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比较自我，他自己的话也开始成长起来，他也比较自我，我们两个是处于一个相互说服又说服不了的这样一个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问题，又每天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面，
身不由己。你知道吗，我跟我姐的视角又差好多，
又差好多吗？
因为其实在我六岁到十二岁那个阶段我其实是最舔我姐的，我个人认为。对，就是你知道吗，我
所以说啊，舔狗一无所有，我感觉不到。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其实在我的视角里面呢，我觉得六到十二岁的时候是我最巴结我姐的时候。对，因为那个阶段其实我姐就是最叛逆的时候嘛，对，她当时就有玩一些就是非主流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so cool。然后她会在自己的房间的墙上面画一些画啊，然后写一个繁体字的情。我觉得 so cool， 我就很巴结我姐。而且当时呢我跟我姐就是在短暂的，虽然说是相爱相杀，但是短暂的形成了一个战线联盟。
哦，
对，就
非主流战线。
不是不是，就是我爸妈呢在使用电脑这个问题上有一条红线，你知道高压线，是绝对不允许我们俩玩游戏。
对，
对，绝对不允许我们俩玩游戏。那我跟我姐两个人又很想玩游戏，然后我爸妈白天又忙嘛，他们其实管不太着，那我跟我姐就是怎么说歃血为盟。对，我们说我们一起苟且。对，我就是一起玩，对，谁都不许告诉爸妈这样。然后当时我姐玩的是梦幻西游，哎，然后我玩的是 QQ 糖。我们就是互相就是怎么说呢，
为对方打掩护。
对，为对方打掩护。但是我姐经常超过那个时间不给我玩，你知道吗，相约好了你三个小时我三个小时，但我姐玩了四个小时，只留两个小时给我，然后就很巴结她。我姐玩那个梦幻西游的时候，我很喜欢在旁边看，我很喜欢观战，我很喜欢巴结她，我就问她这个是什么呀，那个是什么呀，哎，这个是你老公对吧。你知道吗，我姐还会跟我分享，因为梦幻西游里面是可以
结婚
生子，还可以生子 you know，
这是你的小孩。
对，我说你们还不生吗。
戏里要被催生呢。
对，然后有一个点是到后来哦，就是当时是我爸妈眼中有一款游戏，怎么说呢，你玩的话就相当于说是触犯天条。
哦，什么？
对，叫劲舞团。
哦，那个时候风评很差的。
对，因为我爸妈就有看到很多那种社会性新闻哦，就说今天这个抢劫啦，那个杀人啦，他们都是劲舞团的玩家。然后
是为了去买装备的。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姐突然有一天开始，她玩游戏就是要把房门反锁起来，然后进不去了。我就开始好奇嘛，我就敲门。对，我敲门，因为我姐在里面偷玩劲舞团。她不想让我知道，她怕我告诉爸妈。然后就相当于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高压线。然后那一天我就在房门外，我就敲门，我说我像安娜一样，你知道吗？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我说艾莎开门这样子。然后我姐在里面。我姐在里面装死，
不回你。
对，她不回我，但是你知道键盘敲得飞起。对，键盘敲得飞起。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姐姐这是在咒骂呀，然后我就狂摇那个门的把手嘛。我姐就烦了，她就出来帮我开门，然后我就进去。当我看到电脑屏幕上姐姐在玩劲舞团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我 觉得我姐在犯法，
姐怎么会沾上这种东西
好可怕这样子。然后我姐就在玩嘛，我在旁边看，我说啊实在是很有趣这样子。对，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我最巴结我姐的时候，
因为她要，因为她玩游戏的话，必须就是要经过我打掩护，她才好玩一点。
对，
就是在游戏上的一个主导权的话，我这边可能多一点。
哎，所以样当时在你旁边一直不停的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的，
会烦吗？
应该会烦吧。
Of course，
对，她超烦的，但是
超烦的，就是我不让她进来，她疯狂敲门。
对，
结果让她进来，她又疯狂问，真的很烦呢。
对，因为像有的时候我放假回去，然后我在那边打王者嘛，然后我弟弟他是因为你知道。小孩子他会觉得说王者荣耀哎，这种感觉、
哦、
平时他又玩不了，他就会过来问我说姐姐你在玩的是什么英雄、嗯、我说王昭君就你得跟他讲嘛，你也不能就是他问一个问题你就把人家赶走、嗯、他就不停的问，
他说你为什么不玩孙策
为什么不玩兰陵王
对
因为姐不会，对，然后他又会说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就大概对他的耐心能达到五个问题、嗯、就是我能告诉他刘备，然后我能告诉他这是大龙，仅此到这、嗯、对，然后他问问题超过五六个之后，我就会说深吸一口气，你不是还有作业没写吗对，但是你说那个阶段因为弟弟年纪比较小嘛、嗯、然后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也蛮委屈的，他可能也只是想过来跟你套套近乎，他毕竟也不了解这个游戏、嗯、他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能通过这样问询的方式好像跟姐姐的关系更亲近一点、
啊、对，
但是姐姐又不想告诉他。
对，而且我跟你讲哦，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姐跟我的视角就是有偏差，是因为我小学那个阶段呢，就是我六岁到十二岁那个阶段，我为什么说我巴结我姐呢，就是我姐当时不是高中嘛，嗯，然后她高中呢只有周日的中午到傍晚这个时间，
五六个小时，
对，五六个小时会从学校里面放出来，嗯，然后我姐就在那个时间就疯狂玩梦幻西游然后虽然说当时我应该是小学可能四五年级了，其实也蛮大了，但是其实你知道我心里面对我姐是有依赖的，嗯，对，我会觉得我姐在家里面的时间的话我就觉得倍感轻松。
你会有点想她是吗？
对，我会想她，然后、就
是、还是你只想她回来给你打掩护
我就单纯的想她，
只想玩 QQ 糖而已
然后但是到傍晚姐姐要回去了嘛，我就会在姐姐准备要回去就吃那餐饭的时候，我就开始已经感觉到抽离了，我有分离焦虑，嗯、对，我会觉得啊，姐姐要回去，我要开始共情姐姐那份学习上的压力，然后我每周的周日晚上我都过得很难受，然后对，周日晚上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疏解我这一份
相思之仇，
对，相思之仇我是通过看快乐大本营但是周日晚上我只能看天天向上
什么展开啊
我真的对每周的周日晚上我都很悲惨，然后直到第二天还要上学，
天天向上是有多不好看
我就偏爱娜姐和老师
他没有跟我说过哎、欸，这个事情
你是今天才知道吗？
对，我今天才知道对我有依赖，但就从我的视角看，我只是觉得我好不容易休息五六个小时我还要应付你所以就导致我觉得，所以就导致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很烦，但是他那、嗯、从他的视角看他就是明明在巴结我这样子哦，
反正
就会有差别了。
嗯，所以你有烦过你姐吗样本？
我好像不太有哎，因为我觉得主导权在他，我姐是个很反骨的女人对，她狮子座啊，然后又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一个女儿嘛，嗯，
所以你是不是，我听你的语气会觉得你是不是有蛮多时刻还蛮可以用崇拜吗，或者是觉得你姐很酷这样子？
对，毕竟年纪大然后很会玩网
还有很多老公
对，还有老公还玩网，玩劲舞团，
还玩劲舞团胆量非同寻常
对，怎敢对
所以你在小的时候你从来没有主动的去向姐姐表达过你对她的这种情感或者是 whatever 什么思念啊、这个、
I miss you
never
都没有、
哦、对，因为我有嘴甜羞耻，大家去可以去
听、哦、我有听我有听对对对
我有嘴甜羞耻啊，因为父母之间他们本身就不太会这样表达，那我们之间小孩子、
哦、
对，就没学到这个表达方式嘛、嗯、
或者说是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去说，
对，咱们主打一个含蓄 you know?
就只在心里边转一转、嗯、
对，
所以你没有跟你姐讲过什么什么注意身体啊，或者是就在你比较小的时候嘛，
哦，不会，
之前想你啊什么的
never、
嗯、诶，因为我弟弟会耶、哦、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嗯、他弟好可爱姐姐，
对、啊、对、哦、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就会经常说爱姐姐爱姐姐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个的话肯定是家里面的家长本身就会这样表达，
对 对对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大概前两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回重庆，然后当时是住在酒店嘛，因为我们想经常出去玩，然后又要住很久这样子，就住在酒店。然后我有一次带我弟弟到我那个酒店的房间里面去转一圈，那个酒店是在重庆的，算是一个 CBD 的那种位置，然后那个楼特别高，应该是重庆算数一数二高的那种楼。然后我们又住在顶楼，然后我弟弟从那个窗户看下去，他觉得好神奇哦，居然可以有这么高的楼，他就跟我讲说：“姐姐，你家真棒。
”
对，然后我会告诉他是酒店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几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家，然后我弟弟在那个阳台上他玩自己玩具的时候，我偶尔也是会施舍他一下，偶尔会去陪他玩一下了。对，然后在那边跟他玩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转头，然后指着窗外，然后跟我说：“姐姐，你能看到那栋楼吗？”我说可以啊，那不就是我之前住的那个酒店嘛，就是从我们家的那个阳台可以看到那个那栋楼。然后我弟弟就说，我有的时候晚上想你，我就会看着那栋楼。
Oh my god！
那是姐姐的房产，其实在家里面。
然后我就会有点不知所措，
就是 heart run run。
对，我就说抱抱抱抱这样。
会说出这种话，
对，
他会很直白的表达他的情绪。
对，
哎，但是我跟你们讲，就是有件事情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姐虽然说跟我不会口头上表达一些喜爱，但是就在行为上，我姐还是有时候会难免就是会流露出对我的一些爱意。我记得应该是我大概六岁的时候，就是我们隔壁家也有一对姐弟
哦。
然后呢，那个弟弟跟我差一岁嘛，其实就是
年龄相仿了，
对，年龄相仿。然后那个姐姐应该是比你大个两岁还是三岁？
两岁吧，估计。
对，
反正你们差不多在一个年龄段了。
对对对，然后我有一次是跟那个弟弟，我们就同龄人嘛，两个人出去玩，然后可能也是产生了一些谩骂与殴打。六岁嘛，六岁嘛，野孩子。对，我可能现在看到我自己也会想踹他一脚这样子。但是当时就是双方展开了一些口角，然后呢也是一个两败俱伤。
然后把双方的姐姐叫出来吗？
没有没有，就是我回家之后我就不敢说嘛，我就是咱们就打就打完了，咱们一个潇洒离潇洒离场，
潇洒离开。
对，然后当时那个弟弟，我那个朋友应该是回去告诉他姐了。对，然后你知道他姐就想来替他弟出气嘛，
上门来吗？
对，但是他又不能说直接到你家当铺门口说，哎，你出来我找你，他又不能这样嘛，他得就找个理由说，哎，样宝啊出来啊，姐姐就找你有点事儿，哎，给你看一个好东西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就把我支到另一边去，我还有点兴奋呢，我就说要给我看什么东西，满脸笑颜这样子。然后到了个阴暗之处， you know， 姐姐你知道川剧变脸呢，唰的一下，哎呀呀呀呀，开始变脸，他就狂扇我两个巴掌。
这打你了吗？
他打他，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单方面的，对方的姐姐来找了样样，我完全不知道，
也没有带那个人的弟弟来，就是这个姐过来找你了。
对，姐姐来找我，
好过分，
扇了我两个巴掌。
然后呢，他就走了吗？
对，他走了，
放了些狠话，然后你就落魄回家。
对，哎，那你还米姐，好不习惯这样叫你，米姐，你还记得你后来是怎么得知这件事情的吗？
这个事情我已经忘了，我怎么知道了？反正就是我最后我知道，他就是教训我了，我弟弟，教训了样样，我一整个大生气。
肯定啊，
我很生气，
护犊子了。
对，就觉得说我可以欺负到你不行，这样子。然后就是
居然敢扇他两个，
对。然后
我
就
特别扇过。
对对对，然后就是，但是我当时是跟那个女生其实是玩的还可以的，
对，是姐妹
来的，对，玩
的
还可以。
那就更过分了，还扇他两巴掌，
你还背着我扇我弟弟。有种我们两边有种我们两个正刚嘛，这样子。然后后面我就非常生气，我直接把他删掉了。就我跟他不联系，就当时的联系方式就是、这个、
绝交了，
不来往了，
绝交。
对，然后这个事情维持了很长的时间，
十年
的时间，
删了十年。
我不愿意原谅他，然后到后面他不是去上海了嘛，在上海工作，然后我来杭州，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想要加回我，前面不
和好一下，
我不同意，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的事情虽然只发生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很难受，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直不同意他的和好，
到现在哦，
现在同意了，不好意思。
哎，我跟我姐的
也十年了，
对，十年了嘛，冰释前嫌。哎，但是我跟我姐的记忆又出现了偏差，
什么？
怎么说？
咱们这个谣言就这样来的，你知道？我跟我姐就是。我记得你好像原谅他在更早之前呢，应该是你读大学的时候， 对，那一次是这样子，就是我跟我姐咱们就是计划着一个勤工俭学，对、哦、然后就是我们俩就决定要去摆地摊哦，我们要卖一个当地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吃，它叫大菜糕，
特产，
对，它就是一个像果冻一样一杯一杯的一个甜点嘛，嗯，然后做出来可能成本可能几毛钱，然后我们就卖个3块钱一杯，
好狠，
还是新商家这样子，然后
翻了多少倍你自己算。
那段时间我跟我姐就是每天大概傍晚时分就会扛着我们一箱的那个大菜糕到那个广场上公园里面去卖，嗯，然后呢每天可能就卖出个2-3杯多的时候5-6杯这样子，
那太少了吧，
没有，我要辟谣一下，多的时候我们有卖完过一次
啊，真的吗？
有
一次过几杯啊？10杯吗？
对，但也只有一次啦，其他时候都是非常的就是
惨
淡，
对，很惨淡，就有时候每天大概卖出个5-6杯我们就谢天谢地了，嗯，然后忘了当时那个姐姐她是怎么得知就我们在
摆
地摊，对，因为她一直都想要找我姐求和嘛，哦，我姐一直不愿意，然后她就啊，你们在摆地摊，我要来支持你们的生意，
哦，所以是她那天把你们全部买完了
她买了2杯，哦，她到场她买了2杯，
大手笔呢，
大手笔，如此大的客户，
足足6元，
对，我们就被利，你知道利欲熏心然后你们好像就加回来了，是不是？
顾客就是上帝呀，6元的销售额度，我觉得加回来是可以的，
哦，我记得了
但是后面确实没有什么联系，就是直到就是我到杭州来才知道了才联系的，就这中途我们也没有见过面，
对，
也基本没有联系，只是说为了那6块钱的大菜糕我们加了个微信这样
付出好多，
心里一直记着这事儿呢，
对，就是很难跨得过去，只是说后面时间确实已经很长了，大家都已经成长过了，
okay.
这个事情才能原谅这样。
哦，那如果再回到
不满呢？他的心里边，
对。
而且我跟你讲，当时买那个大菜糕的时候，其实我都已经原谅那个姐姐了，我姐没原谅。好像是我劝了他一下，我说要不然你还是把他加回来吧，这样好像先加了 QQ 后来才加了微信，
对，先加了 QQ、哦、因为 QQ 后面
不太用、
哦、
对
满意了你
满意了
就很记仇，就是欺负到我头上来，就狮子座完全不可以这样，
对、
哦、
就不行、哦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哦，因为我本身是独生子女嘛，然后我想象自己如果是在一个多娃家庭当中的话、嗯、假设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姐姐、嗯、然后我会想说可能在我童年成长的时期，我的爸爸妈妈什么的我都是跟我的姐姐共享这份爱的、嗯、而且成长过程当中很多东西全部都是共享的、嗯、我可能会在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会想要去学校里面去找寻一段属于自己的关系、嗯、就这个朋友他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哦、不属于我的姐姐，这样的话好像有一种自己独占了一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满足感，可能对我来说是这样，你会有这种阶段吗、嗯
哦、我是吧，
对对对，姐姐，
嗯，我其实不太有、欸、其实我更想逃离的是我的原生家庭的本身、哦、就是逃离深植于我爸妈脑海里的重男轻女的一个倾向、哦、但是并不是逃离我弟弟、嗯、就是、哦、样样在我的这边的话我从来没有想过逃离他，反而我觉得就是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他给我带来很多东西，
对，就我大学时间他一直在耳边吹耳旁方说毕业来杭州的
因为嗯，怎么说呢，按理说我是姐姐，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我是从我弟弟身上去汲取的，嗯，包括一些情感经验或者说是一些开导，很多事情我是不敢跟朋友说，因为觉得说这种负能量啊包括爸妈是更不能说的了、嗯、我都会第一时间选择去找他、嗯、对，然后又包括到现在我们在杭州嘛，其实我前2年在杭州的时候我都是只是一个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一个状态、oh. 包括我工作的一个特殊性，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流转、oh. 所以我跟大多数人都建立不起很深厚很坚硬的这么一个朋友关系、oh. 所以就我有一段时间一度很抑郁，因为我是一个需要靠外界的关系来就是
充电嘛，
对，我是个艺人嘛，
对、
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有段时间我非常的不舒服而且不快乐、嗯、但是自从就是我跟我弟弟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嘛、嗯、我弟弟跟他好的同时他也带来了他的朋友，就包括现在在杭州我玩的比较好的几个女生、嗯、其实是他的朋友，
对，
然后那些女生对我也非常的好，就咱们就是真的像朋友一样相处，虽然我们是有年龄差的、嗯、但是我会感觉哦、
就同龄人了其实、
哎、但是我会感觉我在杭州又有了新的慰藉、嗯、的生活又有了盼头、嗯、那这些说实话是他带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去寻找的、嗯、
对、
哎，我是通过他认识他的朋友，包括他自己现在在杭州对我也是一种慰藉，
对、嗯、其实就是从小我一直都还蛮支持姐姐 所谓的逃离，或者说找到自己，所谓的就是觉醒自己的自我意识。嗯，就是我姐，因为她小时候她玩网的时候就已经蛮有自我意识了。
听起来你姐真的很爱玩网。
对，我只知道互联网给我姐带来了太多的自我意识。
感谢互联网。
感谢互联网。对。然后有一件事情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我姐当时高考，然后她填那个志愿嘛，其实父母是比较想要她留在我们广西，但是姐姐就一心想要出去，她填了很多很多外地的学校。然后呢，当时父母知道姐姐填了这个志愿之后，有一次哦，就是在我们一家四口就在我的面前，然后就说姐姐的不是，说你凭什么你要出去，你不应该出去什么什么的。然后当时其实我是六年级嘛，我忘了当时我作何反应，可能就是在旁边就是怎么说呢，冷眼旁观，哎，然后可能说了一两句风凉话这样子。然后我姐后来就
说你姐的风凉话吗？
对。对，我具体不太记得了，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但是我记得后来我姐的反应，我姐后来就跑到我房间跟我哭了，
爆哭。
对，就是我姐她说爸妈都这么说我，为什么你也这么说我，你不应该站在我这一边吗？
哦，
就是我当时我会想说啊，原来我是应该站在你这一边的吗？
对，
那时有点不懂审时度势，
没眼力见。对，然后就是我姐当时的反应之后，我才觉得啊，原来我们应该是你知道
一
条战
线
的，在我们这个一家四口小家庭里面，我有时候我应该，或者说更多时候应该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对，然后到那时候我才开始怎么说呢，有点福至心灵。然后我们的关系，对，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向好。然后到后来我们关系真正开始变好是我大概高二的时候，
他跟我出轨。
对，
那时候姐姐已经毕业了吗？还是
在大学？
大学刚毕业
哦，
大六
岁，你没毕业，当时
没毕业，
对，
那没毕业，那可能就是后面
也快毕业了，
对，快毕业了，
对，
他当时刚跟你说他是 gay 子的时候，你作何感想？
我说实话，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是啊，他终于跟我承认了，然后随之而来的是，我很害怕他后面的生活会变得很辛苦。
哦，
啊，所以其实你是早就看出端倪的吗？
对，因为很明显啦，我不是。我们2014年的时候就一起看，就是那个泰剧，那个
对
不一样
的
美
男子，嗨，就是这个，那这个就已经蛮明显了。然后还有第二个点，因为当时我们电脑回来的时候是玩我的大学的笔记本的，然后他也经常就是用我那台电脑，我在里面发现。
用你姐的电脑看这个？
对，我下载狂下了一大堆。
他可能没有删干净这样子。
真的很荒谬。
那对你来说其实就实锤了是吗？
对，但是我一直，
你当时有看得津津有味吗？
就是我还是觉得他是有点冲击了。然后但是我就还是想说等他亲口跟我承认。
所以你也从来没有旁敲侧击过在这？
没有，我等他跟我说。
那就装不知道就好。
对。
然后就是他跟我承认的那一天，我就稍微想了一下，然后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很怕他过得很辛苦，因为在我们那个广西的这样一个环境，先不说同龄人吧，就是父母辈的一个压力可想而知，他现在年龄还小，那以后长大之后他走的路肯定会非常辛苦，所以就是他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我非常同意他往外面报。因为我知道就是留在父母身边他没有办法完全真正的做自己。
束缚会更多一点。
对，束缚会非常多。
对，
所以他也就是确实也往外面报了。
对，其实在我出来之前啊，出柜之前，其实我怎么说，我觉得多少也算个半出柜了吧，因为已经那么明显，他们已经对已经一起看泰剧了。然后当时应该是我高二的某一个夜晚，突然之间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喝了一点酒之类的，
你有福至心的
没有没有没有喝，就是突然就很想告诉他。因为我跟我姐怎么说呢，在我高中之后的关系就已经很亲密了，但是又碍于说我没有出柜，所以说有很多很多话我没有办法讲。
对，就
我
没有办法跟我，
对，我展现在我姐面前的我自己其实不完整。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告诉她我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心境，所以说啊妈告诉她吧这样子。然后那天我就告诉她了。对，然后后来我记得好像我姐虽然说她也有察觉一些端倪嘛，但是她也有一些自我麻痹自我蒙蔽的一些思考。对，她说哎真的吗，有没有可能看那个片子只是为了好奇啊，喝点中药会不会好一点？
调理调理。
对，我带你去找 master 给你治一治。
对，那后来你就是今天录节目之前，你有说就当时我跟你出柜，然后你有提起一句话，但是其实我不记得后来我跟你出柜你是作何反应了，你当下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来着？
就是我很害怕你会过得很辛苦，我不担心别人的想法，我也不担心爸妈可能会给我压力，因为就是如果说弟弟以后他走这条路，我爸妈肯定会首先跟我施压，就是按照我爸妈的那个路数啊，肯定会说先洗脑我，这样我就洗脑我弟弟，因为在我爸妈的想法里是说你作为姐姐弟弟不好你是有责任的，
你有引导他的责任。
对，但是我不想。
对啊，
顺从我爸妈的想法。
本身你小时候就差点变成类似
五十步笑百步，属于是。
对，差点就变成一个就是短发剃子这样子，
是一个基因上的，
哎，是一个基因上的
下梁歪，
就是可能祖上有一些东西，
祖坟的问题是吗？
祖坟的问题，所以当时我觉得说，我害怕他过得很难，但是同时我也下定决心，我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他，就作为gay子的这个身份，或者说他以后的选择啊。我有点想哭，
这里有纸啦，有纸啦。
对，
这里请。
对，他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他一直在等样样跟他去坦白自己的性向的那一下，我已经开始有点泪目了。
素，我刚已经憋了大概有个两分钟了，咱说。
小花都有点带哭腔，因为我发现好像是所有的姐姐都会这么温柔吗？就是我姐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就当时她是在身边的一个 gay 子朋友的提醒之下，说你弟好像有点 gay。
你弟也会看片吗？
给了他一巴掌说你放屁。
没有，其实我姐自己早有发现，那个提醒她的人是她很好的一个 gay 蜜，就是我姐是有 gay 蜜的。但是我今天跟她就
很明显
对藏在柜子里很多年嘛。然后那个 gay 蜜就是我以前节目上分享的，在我姐婚礼上常最爱你的人是
我
的那个人。对，然后我记得我跟我姐讲的时候，她也说了跟你刚刚说过的类似的话，就是说其实我好像有这个预感，但是我不想直接去问你，我在等你跟我说。然后当我真的跟她去讲之后，我会发现说好像有一些可能我们说朋友的话，比如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我跟她出轨，她会说哇你是 gay 子好棒好棒。
对，
但是你跟家里面人去讲这些，他们的第一反应好像大部分都会是
担心，
那你又会过得很辛苦。
对
对，这是我觉得我姐当时跟我讲之后，就我预想是我们一起啊，你有闺蜜，我们一起姐妹欢，就以后大家就都过得很好啊。但是其实她看待弟弟的时候，她的想法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朋友可能会就是单纯支持你，
对对对，
但她可能不会想到说哦，很担心你哦，你未来怎么办之类的。
但是我同时也非常庆幸我弟弟是个 gay 子。
此话怎
么说？怎么说？
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我这个心思，因为说实话，虽然说我们经常沟通，但是其实很直白的表达感情，我们也很难。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已经是长久养成了一个习惯。
对，
因为他的这个身份，我们才能够无所顾忌的去聊很多事情。
对，我们变成了姐妹。
对。
一样了，都是一家人了，
是妈妈是女儿，
或者说是得到了他很大的支持，就是我做很多事情是有得到他的支持的。那我是无法想象如果我弟弟是个直男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我会感觉很开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gay 子弟弟，虽然说我们以后的生活可能会就在世俗层面上会很辛苦，但是 I don't care。我不在乎，就是我，尤其是我爸妈的压力，我也不在乎。就像他怎么想，他我就比较喜欢说，首先他先过得快乐，这个事情是比较重要的。
我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姐大概大学，然后我高中就是跟我姐出来之后，出柜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好像变成了她的长姐。
为什么？
对，就是因为我姐怎么说，虽然说她确实比我大六岁，但是她在怎么说呢，自我肯定然后底层自信这方面其实没有我
没有他这么
做得好，
没有他这么
快。对，因为可能因为我就是当时不是很喜欢听一些欧美音乐嘛，然后就疯狂给自己洗脑说 I'm slay I'm queen 什么之类的，
什么什么 born this way 什么
born this way 这样子。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姐就是大学的时候她失恋嘛，然后超级 sad。 因为她大学那一段算是应该算是你真正认真谈的第一次亲密关系，对不对？
就是有自我意识和然后认清自己的情感需求之后的第一段恋爱。
对，然后当时分手就很难过，然后就找我疏导嘛。我昨天有回去翻我的网盘里面的聊天记录截图，然后
聊天记录居然不是网盘里面。
然后就是我翻到当时我跟我姐说，姐，对，我说你要 slay 你自己的生活，对。 说怎么男人走了怎么就随他去什么什么，所以就打着很毒但是很就有点 bitchy 的那种毒鸡汤，对，
就是。
然后我姐好像也被我开导到。
对，因为我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因为可能大家又觉得我是狮子座的，然后又什么样子，但其实我的底层是相对来说比较自卑，而且有时候会畏首畏尾，我害怕自己做不好，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做不了很好，我可能这件事我都不做了，就导致我整个有点有的时候在情感上会有些闭塞，我找不到出口，反而是他来开导我，就是别人说再多的话没有他一句有用，就很神奇。
对，
有时候他讲话很难听但很有用，欸，
对，好了，小妹姐在你身边
良药苦口啦，秘密点没关系。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姐虽然说确实比我大六岁，但是呢我姐很嫌少在网上了解一些两性方面的一些知识。
哦，
对，然后
确实少。
这你都能教？
对，这我也能教，咱们说，对，
你什么宫里的掌事嬷嬷
金奇嬷嬷，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姐
教尹嬷嬷
金奇嬷嬷不管这个了
对，然后当时我姐想要怎么说呢，初尝一下那个滋味，对，初尝禁果，然后就来问我说怎么办，他说我要吗，我要还是不要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应该是跟你说了，我说这是看你自己的意愿嘛，
到时候会有凤鸾春恩什么
对，
接你进宫
所以说姐姐可能要有第一次的时候你选择像
先问他，
对，
因为我跟同龄的朋友也很难说出口呀。
哦，对，然后他也很难问别的男生。
对，但居然，但是问弟弟也是，其实我可能作为独生子女，我不会想到说要问弟弟，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感觉我弟弟他的思想或者说是两性方面，
他可能更开放，
都是 professor 是吗？
比我要成熟很多，而且就是他会愿意主动去了解相关的知识，但我总觉得就是感觉就是我们女性嘛，就是老是有点太含蓄，然后想要去规避，就是不想要主动去了解这些事情，但是不主动了解其实会有隐患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问问他。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你知道男性的身体嘛，怎么说也是有一些了解，然后对，那我就会告诉我姐啊，我说你可能要注意什么，你要小心什么，你要做什么措施，然后你要小心男人的什么什么手段，对对对，对，然后就教会他很多
我也有前点在两性方面就更注意一点，就是让自己就是踩雷的概率也小了很多，就是
看透
更安全了，
对，看透了男人那些把戏
对，所以我觉得听完之后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哎，因为刚刚瓜那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瓜刚那个问题是可能作为独生子女会去幻想如果自己有一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话，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很多爱都被平分掉了，或者是家庭的很多关系也被平分掉了，所以想要去寻求一个外界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很好的朋友等等的，但说真的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当中会闪回耶，就是当我还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时候，我也会这么想，就包括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说你如果没有给我生个哥哥我就把那个弟弟妹妹掐死，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小时候会说这种话的原因，就是当你没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你只会觉得他就是来夺走你的东西的，
对，他是侵略者，
对，但是当你真正拥有的时候，那个瞬间就完全不一样，当然它是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秒钟的事情，
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想，
对对对，就是当你和你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正常和谐融洽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其实他的出现是多了一份爱给到你，而且这种关系甚至某种意义上在我的眼里啊，会比父母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紧，因为确实按照比如说你们刚刚讲的故事一样，就是我们其实是一条战线上的人，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完全不会让我觉得他夺走了我的什么，
对，
我会觉得我会倾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我相信他以后也会倾尽他所能的帮助我，我觉得是这种状态，
对，你知道一家四口听起来其实也就四个人嘛，不多，但是你知道
拉了八个群是不是
原生家庭嘛，他多少你知道有时候给我们带来伤害是很难避免的，那其实对我和我姐来说，在很多我们遇到的不顺心然后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的时候，我们有彼此，其实就是多了一个出口，所以我们可以互相疏解互相开导，
因为我们在同个环境里面就是很轻松的就 get 到对方的一个难受的点在哪个地方，
互相支持
更好疏解，
对，好了，小妹
我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幸运的一个方面、
对，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在网络上应该也能看到啊，比如说什么自己的哥哥对自己很不好，自己弟弟对自己很不好，姐姐妹妹对自己很不好，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也是屡见不鲜啦。对，今天也没有说全中国的姐弟关系都是像样样和米姐一样的，这当然不能以偏概全，
他们也是幸运的。其实
对, 对，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塑造我们的关系才成这样子的，是一个很长的战线。
分享一个美丽的案例了，对。那我感觉其实今天也聊的也蛮多的，但是
有点暧昧。
对，
我才不要跟你暧昧。
就最后就是想要强行再抒情一下，不知道就是你们两个，因为样来这边之后，来咱们澳门这边也有一段时间了嘛。然后我只是偶尔会在样的朋友圈，就是会发现他可能周末或者是某一个小假期和他姐一起出去玩，
一般都是相互。
对，
是，是我们两个根据地。
对，是，但是也不是很频繁，所以我一度以为说好像是不是样姐的工作比较忙，然后也不是你们很常交流，然后可能只是很偶尔的隔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才会姐弟一起出去玩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每个周末都会去你知道别的地方找男朋友？
异地恋很辛苦啦。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妈妈她也是有点想让我们两个，就是都在杭州了，她有点想让我们两个住一起，就觉得说、你看姐弟都到杭州了，住一起相互照应，二来呢咱们的房租可以就是稍微分担一下、但是我姐说妈妈这样打妹啊，这个事情超可能的。
这样说的是吗？
我说的。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她关系之所以处这么好，也是
有距离，
我们有距离感。就是我们俩的生活习性其实是差的有点大的。对，如果说我们俩强行生活在一起的话，矛盾反而会增加。就是我是那种人，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应该放在 A 的地方，但是样样可能就是它可以在 A 也可以在 B， 没有关
系。 B 也不打紧，但是你 B 不行。
不，但我 B 不行，那我可能
这人，
对，我可能就会产生你为什么不把东西放回 A 的地方，他自己也会产生这里放 A 和 B 也没有差别啊，就我们两个
干嘛那么较真，
对，就会产生间隙，就是不可控的，两个人也没有错，就是只是生活方式不同。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保持一个
距离感，
距离感是最好的，微微的距离感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同时生活在杭州啊，相距20公里，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见一次是最好的。
差不多得了。对，
对，
别太亲密了，
别太亲密了，已经住了二十几年还不够啊。
那就是还蛮想问问临时反应，就有什么话想要和对方讲的吗？
我先说吧好吗？
行，
你思考一下，因为这个事情我有考虑过。就是身为姐姐，其实大家都说嘛，长姐如母。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我的思维情绪会跳跃的很厉害。我一方面作为她的姐姐，我又希望她就是做好她的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就有点小长辈，我又希望就是，因为其实说句实话，我在gay子的这个身份，她想要就是活得更精彩一点，其实经济基础是个很重要的点。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现实条件的框架下赚到钱的话，就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话，他可能要放弃一部分的自我的。那我就又觉得很纠结。
不会在澳门就是长过心了，然后他也可以做
自己。这个点，对，所以这个点我就是，一来他又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二来薪资相对教育应届生又很好，我说哼，便宜这小子。
怎么我这年纪没有这种好事、
对，所以其实我对他现在的祝愿就是，我没有太多的祝愿，一个我就希望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开心的心情或者说是想要做的事情都基于在一个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虽然说年纪大了感觉这个话有点俗，但是话糙理不糙了。第二个还是就是希望就是他还是做自己就好了，不要去管钱不钱的问题了。先做好自己，因为我觉得是做好自己的情况下经济不会太差的，就是钱就会来了。就姐姐可能考虑的有点俗，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她在这两方面都能够就是获得更好这样子。
我们会努力的。
没有压力不是交给你们来啊，是她自己要稍微那个一点。
哎，我跟你们讲哦，
她很棒了。
对，我是很棒。
很棒啦，确实很棒。
哎，我跟你们讲哦，就是我在构思的时候，我姐还没有说出来之前，我居然跟她想的几乎一模一样。
哈，那你说。
就是、第一点，因为当时我在想了一句歌词，我说祝你永远安康，永远懂得飞翔。就是 I think， 就是你知道健康是很重要嘛。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我姐怎么说呢，我跟我姐都受限于我们那个环境里的那些观念太久太久了。对，然后我们已经其实尝试着跳脱出来也蛮久了。那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勇敢下去。
对，一直勇敢很重要，因为我们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持续的勇敢对我们也很重要。算是一个信念吧。
对，
这样子。
加油
加油
加油小妹加油小妹。
所以我们
抢小弟。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Young和咪姐一起来分享了一下他们的姐弟故事，
好新鲜哦。
对对对，
谢谢。
然后我们也非常真心的祝愿两位哦，可
以这么信任吗？
祝愿
勇敢做自己，
对，都可以勇敢做自己，永远不用再回到曾经的困境里，
血泪情地久天长。
谢谢，谢谢大家。
好，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 Taco，
我是红瓜酱，
我是小廖，
我是Young Young，
我是咪姐，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